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西结书最后的四章经文，就是45章、46章、47章和48章。其实啊，在整个大先知书系列中啊，以西结书至少对我来说是灰姑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个人啊，不怎么特别的读得进去以西结书，也觉得你看以赛亚书有受苦的仆人那么清楚的对基督的预言，而耶利米书呢，有耶利米他与神的话的那样的一种钟情，以及他跟神的那种深情的对白，也有耶利米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这种情怀，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呢，特别能够引起共鸣。但是以西结书啊，就觉得一会儿看见这样一个意象，一会儿又看见那样一个意象，然后最后又比较莫名其妙的讲了一个圣殿的意象，就觉得也比较突兀。所以呢，而且呢，你看以西结先知啊，他妻子死了，然后这个上帝让他不要哀悼，他就乖乖的一点都不哀悼，他也把自己的个性仿佛全都隐藏起来，然后只是在讲他听到什么，他看到什么，就是这个人一句废话都没有。然后他到底对神的道有啥想法呀？他个人有什么感受啊？不像耶利米先知啊那么披肝沥胆。所以以西结书真的能读到心里边去，那真的是不容易哈。但是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姊妹的带导，也感谢这么多来听圣道在我心的朋友，使得我呀在这一遍读的时候确确实实是有了很深的感动，也有了神给我的极其美好的看见。尤其是上一次看到以西结的三个意象，能够见证出神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又坐在众人之内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惊叹，也特别的对于神冠乎众人之中啊，他如此精准的来预言各个国家的命运，以及所有的国家的命运都跟他如何对待神的教会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这样一种属灵洞见啊，可以坦率地说，在当前的状况下，给了我最深的灵里的激励，让我看到用脚踢刺是难的，也让我看到如何说逼迫教会就等于逼迫耶稣这样的一种属灵的见识从何而来。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完以西结书最后的四章，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不只是读圣经，更是要借着读经来与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相遇，从而能让我们的生命有翻转有更新。所以也许我们在读的过程中有一点深深的触动也就够了，也让我们借着这一点能够看见它的多个层次，从而呢能让我们有很深的激励，也知道说这不是人的演讲，也不是人的说法，乃是与一位真正的神相遇。所以以西结先知所看见的圣殿的意象，他的确是让我们看见以马内利的神如何与百姓同在，但是呢，我们也是抓住一点来看，就是他与旧约有一个 连续性，又有一个不连续性。他是以意象的方式来呈现给被掳的百姓，激励他们能够起来，带着意象重新归回并见到并仰望以马内利的神的同在。这是他的核心的点，那今天他也深深的依然激励着我们。大家想一下，我们中国人常说啊，叫取发乎上得乎其中，取发乎中得乎其下，也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更高的追求，更高的理想，然后呢你落实在现实中，也许它只能就到了中间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也就能特别理解啊，就是上帝给以西结的这样的一个圣殿的意象，它是比旧约的圣殿啊要更加的雄伟和扩大。那这样的一个更加伟大的意象来激励百姓回归，并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按照旧约来建造圣殿圣城，就使得他们啊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份活出。这也是我们想到主耶稣说，主人给了仆人5000两，给了另一个仆人2000两，给了第三个仆人1000两，他们呢有的赚了5000两，有的赚了2000两，有的赚了1000两。哦对，最后一个没有赚1000两，就是把那1000两就埋起来，就一分钱都没有赚。有人呢就说你看上帝给了5000两，他又赚了5000两，他能不能赚个10000两或者赚个20000两？当然在理论上有可能，但是主的这个意思是说啊，神给你的恩赐你要100%去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能100%发挥我们的恩赐吗？我觉得你就是拼命做尽力做，实际上也根本不可能100%的发挥出来。所以有人说我们服侍神要量力而行，这当然是错误的。当然有的人也是惜力而行，就是很爱惜自己来服侍。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我们的服侍呢一定是取发乎中得乎其下。所以你一定要带着一个尽心竭力拼命的去服侍的心，然后呢可能在现实中落实到实处还是一个比较这个中间层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来提醒我们，手扶着犁不要往后看，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也提醒说人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当人来问他说我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主耶稣也在警告他说跟随就要付代价，而愿意跟随到底。所以上帝借着以西结给的这样一个扩大的圣殿的意象，也在激励百姓啊，要过以圣殿为中心的生活。它跟旧约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看见在分地的时候也体现出来，就是利未人他有了这个产业。这就也指向新约啊，就是说在新约的时候每一个人也成了祭司，也是在生活中来活出神的呼召，就是来过圣洁的生活。在分地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中，我们也看见上帝特别警告君王啊，不要走向帝国主义，不要权力至上，而是呢要实行公义，同时呢也不要去欺压和侵占别人的土地。而且王也有重要的宗教的责任，就是要每逢节期啊奉上燔祭、素祭、奠祭，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我们知道王是不可以献祭的，但是在这里当然指向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来献祭。在各种节期中，在这里也特别提到逾越节跟祝棚节，也让我们发现了这个 祝棚节的礼仪啊，跟逾越节相同，所以这正是对旧约的改动，让我们看见这个意象啊，是更倾向于跟新约的那样的一个隐秘的连接，有一个属灵的指向，指向未来。所以在46章中，君王和节期啊，我们也看见他也超出旧约的规定啊，也让我们看见君王他既有他的突破点，又有他的这个局限点啊，也让我们看见在节期中啊，就是居民朝见耶和华是非常有秩序的，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有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必有北门而出。所以啊，这也提醒弟兄姊妹，主日敬拜是敬拜神，一定要带好孩子，不要让教会变成一个闹哄哄的市场。这也提醒我们要一个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我们的神，而这个秩序是一以贯之的。同时我们也看见这个王啊，要预备向耶和华甘心献祭。甘心献的祭，原则推动这样的一个词，因此这里也指向说啊，新约的时候我们因着圣灵感动，以真正的喜乐将牺牲甘心情愿的献给神。那么关于献祭的规定啊，并不是由王或祭司制定，乃是根据神的命令。所以在这里记载的献祭啊，是神他特别的规定，也在提醒说基督徒每天都要有献祭，每天清晨都要有祷告，有灵修，然后把一天都仰望在神的手中。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神赐百姓以产业，产业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也不可以随自来变更，也让我们看见在50年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个禧年，所以也有这样的自由之年。所以王不可以夺取，人也不可以随意离弃自己的产业，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是土地神有这样的观念。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我们也看见圣殿的厨房也有记载，也就是教会中的后勤的服侍，在神的眼中也是神圣的。我们呢，为着基督心意而献上的马大的服侍，仍然也是玛利亚的服侍。我们也可以在神的带领下，能够啊，特别的有圣洁荣耀的心来服侍我们的主。到了第47章，我们看见记载的画面啊，就有一个改变，描述了从圣殿流出来的生命水。这生命水从圣殿流出来，形成河流，最后流进死海。这河水啊，是越来越深，越来越阔。从富苏与和睦之地流出来，使荒地成为沃土，滋润这个周围的旱地，也滋养各种鱼类，为河边的众多草木提供水分，而结出各样果子和各种药草。这祝福的江河使贫瘠的土地结出果子，甚至是死海变甜。所以让我们看见救恩来自于神，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拯救施工使全宇宙都会复活。而且生命之河象征基督的宝血，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恶，并自称是活水。所以我们看见天使量这个活水共量了4次，在距圣殿4000肘的地方，水就越过人，形成了越过人的江河，就让我们看见水越来越深，而得着这恩典，得着永恒生命的人越来越多，神的国度呢也必然的会扩张啊，这实在是让我们感到是何其的荣美。同时我们也看见最后复兴的以色列重新分配土地，这提醒我们说基督徒的信仰啊，真的是继承产业，我们的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不过呢，在这里来继承产业的时候，是按照从北边、东边、南边、西边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向，这跟摩西那个时候从南边开始数算是很不一样，也就是他们被掳归回又重新的来规划。当然在这里是指向将来的上帝要给的 产业，也让我们看见上帝要使得土地恢复圣约更新，也让神的国度成为百姓要继承的产业，也让这一位王真的住在百姓中间。所以啊，我们在往后看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连中间寄居的外人也一起来分这样的产业，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应许。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上帝呢在最后一章将这些地分配给十二支派。在历史上约书亚时代就有迦南地分配的过程，但是在这里的记载跟以往不同，这是指向将来圣徒得永远的基业的那样的一个未来的筹划，并非意味着在历史上的成就，它是一个属灵的含义。所以我们看见各支派的土地就如台阶一样，从南到北井然有序的排列。我们也看见所有支派的地都位于约旦河西，整个以色列的中央献给耶和华，这是一个天国产业的模型，也值得在我们心中来清晰可见，从而让我们带着这样继承产业的心啊，而不是跟这个世界斤斤计较，而不要在这个世界中患得患失，而是呢在神的产业中有确定无疑的份，从而呢就能够轻看这世上必朽的可震动的一切基业。所以我们感谢神，在这里呢上帝分的产业啊，也对于名字的记载啊，也有它的特别的含义。比如说昔日西缅并没有得到摩西的祝福，可能是因为西缅支派率先与巴利皮尔联合这样的一个事件，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将会以同样公义的方法公平地决定神的百姓将要在崭新的世界所要分得的产业。在这里上帝赦免人一切过犯，西缅支派也得到了上帝给的祝福的产业。我们也看见在结尾的时候，城门十二个门每个方向均有以十二支派的名字命名的三个门啊，也特别的跟启示录啊就特别的呼应起来。所以我们真的知道说上帝在以西结书跟启示录里边的呼应告诉我们说，以西结这样的意象是指向将来的天国。所以啊，在最后的时候以西结书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意味着永恒，有着末世论的意味，展现了将来神国度的荣美的意象。所以以西结书希伯来语原文的结尾词就是耶和华沙马，这正是本书的强有力的一个点题，总结了以西结一生的事工。这句话的意思是耶和华住在哪里。所以在长达25年之久的巴比伦被掳生活中，以西结在异象中目睹到神因着以色列的罪而离开圣殿，但是呢神再次与以色列重新立约，而这样的立约是对约的更新，因为百姓的心更新了，生命更新了，有了这样的改变，从而神又再次住在百姓中间。所以这预言了耶稣基督在末世他的来临，他要来两次，也让我们看见他最终让他的荣耀来拓展到地极。所以神将与人同在，而圣徒要永远做神的百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以西结书给我们，也让我们有这样荣美的意象，因为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也求你使我们因着有意象就谨守，从而与神无争，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